要读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十一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洪志，他今天为我们讲道，他的名字，讲道的名字是圣灵的果实，忍耐，愿神赐给他该有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听到有所得着。
你这个大停顿让我觉得前来不是，等着也不是。弟兄姊妹早安。啊，开始之前都要说几句哈。这个一般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来这儿传说主的话语，我们把它称之为讲道。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呢可能只能说是宣道，因为我还不配来这儿讲道。尽管如此，我相信主和神早已给我们这种权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这个来宣传主的道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说这个义务。所以今天我就斗胆站在这儿。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次Florence 飓风呢，我想，无论是我们基督徒，还是普通的世人，都有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这种体验。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当一场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往往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就是祷告，不住的祷告。而且作为基督徒来讲，还有一项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有一位天父在看顾我们。所以每当有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基督徒的心中会更加的平安啊，而且会更加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种自然灾害啊。今天呢，我所设计的这个主题呢是叫圣灵的果实，忍耐。而且今天主要的经节我们取自于雅各书第五章的七到十一节。我们知道忍耐这个词更多的意义上来讲是从人们的内心来解释的，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间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或者挑战，往往这种时候呢，我们需要我们内心能够压抑自己的那种悲痛的感情啊，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那种不好的感受，来面对这一系列的 challenge。而且这种忍耐这个词汇更多的是用在咱们成年人身上，也就是你成熟了以后才会有这种体验。我们不会去要求一个孩童要他去忍耐，不能够随意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我所谈到的这个忍耐其实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忍耐，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内心的信念支撑的人，我们还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谈论普通人所能感受到的忍耐以外，更多的讨论的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去面对忍耐这个词。中国的历史的先贤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也曰，天将降大人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包括我们民间的一个至理名言啊，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无一步都是在教导人们要在苦难中来修炼自己的这种良好的一个品德。今天我所谈到的雅各书这个忍耐就出现在我们整个这一本书里面，当然最主要是讨论在第五章的七到十一节。整本圣经谈到忍耐的时候一共出现了195次，而今天的这五个经节就出现了6次。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很多的这种传道啊，或者是说来讲解的时候，一说到忍耐，很多啊牧师啊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就很会愿意来引用这个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整本书来讲的话呢，它的第一章和第五章实际上啊都在切入这个主题，就是说忍耐和怎么样面对试炼。其中这个雅各书的这个第一章里面，他就谈到了第一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就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然后19节也说到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谈到忍耐的时候，除了有大患难大困难的时候基督徒的一种境界来忍耐，除了这以外，我们还要在日常生活中间一些细小的生活上的琐事中间也如何来修炼我们基督徒这样一个品性忍耐。实际上往大的说也有，往小的说也有，包括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就谈到了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如何要忍耐。好，下面我们来一起背诵一下圣灵的9个果实，好吗？不会背的我们今天那个 bulletin 上面 也有啊，这个是在加拉太书第5章22节23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很好，我们大家都很背，看样子啊。雅各书呢，这个雅各呢，就是在劝勉在苦难之中的弟兄姊妹们，要忍耐、祷告。心存盼望，等待主来。这是我把这5个经节啊，就放在这边，大家可以对照看一看。别看这5章经节很短，但实际上这5章经节里面包含着对忍耐的5个不同的意义。下面我会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进行讲解。 雅各书呢，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耶稣的肉身的弟兄雅各他所写的一本书。当时那个环境呢，是因为在以色列全地十二个支派，这些基督徒们受到了很严重的逼迫，他们分散在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很多基督徒因此丧失了信心。而此时雅各面对目前那样的状况，就写了这本书，鼓励弟兄姊妹们要恒切的祷告，要忍耐，要坚守心中的那份信念。实际上上一周，也就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很多一些不好的新闻，这消息来自于中国。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中国大陆，在不同的地区受到了一些很多的逼迫，教会被拆了，财产被没收，不让去教会，特别是三自教会，家庭教会，说错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在想到，无论我们是在雅各时代的这种环境，还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都有可能会面对不同的环境的逼迫，或者是说世人的一些逼迫。即便是我们在美国，我们信仰非常自由，但是如今的世道已经远远偏离了我们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环境。现在许许多多的丑事恶事在世上面还很有市场，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同样会面临的很多的挑战。这是从信仰上的，实际上在生活中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个相对保罗书信里边他说的因信称义来讲，整个雅各书呢，他更多的是强调的是在生活中外在的体验。保罗更加强调咱们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内心的信仰信念。雅各书谈到的更多的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在生活中间真实的反映这种信念，或者与人相处。其中在第二章第三节雅各书里面提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忍耐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刚才我提到这五节书，它实际上分别围绕着忍耐表达了不同的意念概念。首先我们看看的第七节，他就提到了你们要恒久忍耐，直到主来。为什么说要直到主来呢？可能我们在生活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平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说一些很艰难的环境，包括我们在信心的修炼上面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些不平和不公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说，为什么不能让主现在就来帮我们把这样一些不平或者不公丑恶的事情全部的铲除呢？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主是万能的、万有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并没有说即使说他把世界上一切的丑恶都能够完全的铲除，一点丑恶都没有，他是想要我们的世人能够面对这样一些丑恶或者是恶事的时候，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我们的神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这样的事上面，只有神他掌管的世界才是最纯净、最干净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忍耐他不是说今天我忍耐完了，明天主他就来帮我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了。我们在信心里面一定要说， 我们总会有来的那一天。那么第二第八章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你们也当忍耐。为什么要当忍耐呢？是因为主就要来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都有一个很深刻的理念，就是知道我们的主是会看顾和保守我们的，他时时刻刻的伴随着我们。但是真正的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是到主来的那一天，他一定会审判一切的不义，消除一切的恶。正是因为主的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要警醒、保守、忍耐。第九节，刚才我提到了忍耐，除了在大的一种信念方面以外，还有一些小的事情，包括兄弟方之间的纷争。第九节谈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纷争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主的眼里，他也是不能容忍的。雅各在这儿也就是告诫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改变我们这种喜欢纷争或者是挑事儿的这种习性的话，主一样会来审判。同时呢，这段书还提到了我们的榜样，就是众先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谈到了许许多多的先知，都是我们忍耐的榜样。这个摩西大家都很清楚，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一心向主，他坚守忍耐，最后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但以理被丢到进了狮子坑。这一些先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都是我们学习很久忍耐的榜样。他们在面对如此困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退缩，只是会恒切的祷告，完成主所赋予他们的使命。那么这里面还提到了忍耐，并不是说就让我们一味的忍受。为什么呢？我们基督徒有盼望，忍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福。第十一章的时候特别提出来了约伯。约伯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人物，一位先知。等一会儿我们会具体来讲讲为什么约伯是我们的榜样。其实约伯的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读完约伯书、约伯记，他是被神大大祝福的。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忍耐和盼望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是会有神的来看顾。好，下面我们就来讲讲约伯这一位先知给我们做的榜样。大家知道约伯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约伯记里面，神他称赞约伯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首先约伯是一个好人，第二他敬畏神。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虔诚的这样一个亲近神的人，他还是受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患难和试验。撒旦不相信地上有这么能够忍受得住的试炼的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是信神的人，所以神允许了这样一份试炼。在约伯承受这种苦难的时候，他很快失去了所有财产，他的房子，然后他的10个子女、7个儿子、3个女儿，在一瞬间房倒屋塌下全部都丧失了。这种苦难的话是一般人所经历不起的。而且就在此时的话，约伯同样表现出来非常非常的虔诚和能够忍，他马上就匍匐在地， 向神说，我赐身来自于母腹，也必赐身回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赞颂的，非常有名的一句。也就是告诫我们基督徒，你一定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神，要有坚定的信念，要能够是忍耐。除此以外，灾难对于约伯来讲并没有结束，他的身体长满了毒疮，进一步的恶化，他还要忍受他妻子的嘲笑，说你这么敬畏神，神并没有帮助你。他还要忍受朋友们的攻击，说他是因为做了恶事得罪了神才受到了惩罚。可是我们的约伯在这种种试炼中，他并没有退缩或者是放弃，他以实心实意的来敬拜神和信靠神。那么雅各在引用约伯的例子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来强调他所受的苦难，他只是用一句忍耐来进行一个归纳，但更多的强调的是他的结果，那就是神在最后经过了这次试炼以后，加倍的赐福给他，让信靠他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都非常受到鼓舞，因为当时神亲自向约伯说话。约伯这时候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雅各在这儿也用了这个他自己的话来作为一个总结，就是有忍耐信靠主的人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讲完古代先贤是先知的一个例子以后，我们也讲一个现代人。这位可能在座大部分人都知道，他叫林书豪。林书豪他是 NBA 打球的一个球星，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间，我们实际上也能领受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忍耐是会换来一个美好的结局。林书豪他本人高中毕业以后，他不是凭着他的良好的优秀的成绩来进入这个大学，他是由于打篮球打得非常好，所以他达到了这个运动员的奖学金。他第一想去的学校是斯坦福，但是由于后来种种原因，神没有给他开这个门，最后他不得不去了哈佛。我们普通的来讲的话，哈佛好像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最好的学府，作为学孩子们来最想进。对他来讲，他因为奔着是打球或者是用职业去的，不是为了一种学术上的一种修炼，所以他不太愿意去哈佛的。但是他就说，神为我关闭了所有的门，只留给了哈佛，我就要顺服。所以他来到了哈佛。到了哈佛以后呢，当然他打球很出色，他有幸参加了 NBA 篮球新秀的选拔。可是在新秀选拔过程中间，神并没有为他开门，让他落榜，没有被选上。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祷告以后，他有幸被金州勇士队，也就是他家乡的球队选中，作为一个替补的后补球员去训练，签了两年的合同，满心高兴，跑去以后，结果不被重用，坐冷板凳，就待了一年，就被这个球队解除了合约。这时候他非常沮丧，没办法，但是他这个时候他还是恒心祷告，终于休斯顿火箭队选取了他。可没想到到了休斯顿只待了两个月，又被这个球队放弃了，他无处打球。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达拉斯小罗队 他的这个主席叫李尔森，他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不要气馁，他说神应该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安排，美好的计划，所以他并没有放弃，他很久的忍耐目前所的困境，终于被纽约尼克斯队选中了。到了尼克斯队以后呢，没待几个月就被从一线队下放到了二线球队，就没球打了。没球打这个时候呢，他以为这个职业生涯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没想到尼克斯队缺兵少将，在整个赛季打得一塌糊涂，基本上是属于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的这种水平。这没办法的情况下，想起来林书豪，把他从二线球队又带回来，让他参加前面球队正式比赛。林书豪抓住了神给他开的这扇门，就在这个时候他爆发了。他以他一个很不知名的小球员带领整个球队打进了季后赛，所以时代周刊给他专门出了个封面，起了个名字叫 Insanity， 零疯狂，是当时存在一个一种现象，也是被我们华人津津乐道。林书豪他本人他非常的敬畏神，他一对他新闻媒体还是一直在说，他说我打球，他说我知道不是为了我的粉丝，也不是为了我的家庭，甚至不是为了我自己，他说我打球就是为了荣耀神，非常鼓舞人的一句话。而且他对圣经里面他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就是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这是他信仰的核心价值。他也对媒体说，他以后退役以后，他想去一些落后的社区去当公司。这就是一个现代人，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名人啊，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忍耐到最后，主所赐予他的是平安和喜乐。我们说了这么多例子以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基督徒所具备的这种忍耐和世人我们所谈论的这些忍耐有什么不同。很明显，如果你没有信仰，没有我们基督徒这样有神的存在，你的忍耐是一种被动的，是一种无可奈何，你必须去忍耐。而我们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有信念，我们有一位阿爸父，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这时候我们就是一种主动和积极的心态，我们会控制我们自己。所以说一种忍耐是一种消极的接受，一种是一种盼望的等待。而且基督徒他有永恒的价值作为人生，因为我们知道有永生，我们知道天父在前面为我们预备的所有的美好，不是我们在地上所享有这些所可比拟的，包括我们在地上所忍受的这一切的苦难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有天赋。在这种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有行动的忍耐。怎么叫行动的忍耐？就是忍耐的同时要不断追求自己内心里面的强大和灵命里的成长，为主耶稣的再来积极的做准备。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忍耐有它的根基，就是我们所具有的信念的信心，这种信心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真的有一位神， 无论我们在如何的困境和环境中间，他都会帮助我们。正因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忍耐。我们基督徒的忍耐的动力，或者是说源泉，是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知道有一位主，他真心的爱我们，他会帮助保守我们。有了这份盼望，我们就有了这种能力来很久的忍耐，而且忍耐的结果是喜乐，是神的祝福。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三要素作为生活准则：信、望、爱。基督徒的信、望、爱实际上每一样都和忍耐是有关系的。信就是信念，刚才我谈到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根基，而盼望呢是我们的动力。爱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刚才我们歌中也唱到，凡事忍耐，我们都要恒切的祷告祈求主的帮助和盼望。同时我们说，神很多时候允许这种磨难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往往是把悲哀和痛苦以他的慈爱关爱帮助我们转化为喜乐和祝福。这是我们内心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所恒切祷告和盼望的。下面这一段经文呢，是来自于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也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医我残。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里面得以存活。所以这些话语教导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我们的盼望鼓励我们，我们前面的天上的路也给我们永恒的一种信心，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忍耐不是白白的，是因为神的祝福在拖着我们往前走。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有这样忍耐的能力和动力。最后呢，我们看看这句经文来自于罗马书。在罗马书的这个第五章三到五节中，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关于忍耐的经文。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生活中，无论是大的患难还是我们生活中间的小事情，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的家人，对于我们的同事，我们都要体现出一份基督徒的忍耐啊，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凡事要快快的听，快快的，慢慢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最后，借用我们一凡弟兄上次那个啊，谦卑，谦卑再谦卑，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忍耐，忍耐，再忍耐。好，我们先听一小段，然后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圣经中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故事是我们都非常熟悉。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如此顺服于神，是因为他有强大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无论是试探或者是试炼，凡神同意落在我们身上，都是神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只是我们常认为自己做不到。神清楚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有多少，所以他为我们每个人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学习计划。就像亚伯拉罕愿意献上自己的儿子为祭这个事，这就是超乎凡人的信心。由于他具备这样层次的信心，所以神只选择了亚伯拉罕，并没有把这个试炼的机会给其他人。一生中我们会面对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试炼，而在这其中，神也会给我们大大小小无数的且不同的恩典。越难的困境，越大的试炼背后，都有神更大更美好的祝福和更丰盛的恩典。神是大爱的，他总会给我们超乎我们信心的恩典。让我们用什么生命去承受这样大的恩典？所以我说，试炼本身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天国的应许与这永恒的生命相连。在这个世界上再大的苦难也只是短暂的，在面对困境、疾病或苦难的时候，人们常会软弱、痛苦、跌倒、忧虑、胡思乱想。在遇到自己觉得无力去改变的人或事的时候，也常会埋怨、发牢骚、崩溃、发脾气、逃避、不面对。在祷告所求的事情暂未得到应许的时候，急躁不耐烦，甚至还会怀疑。其实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信心不足，不相信神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不相信神可以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不相信圣灵记载的神迹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即使嘴上说信，心里想信，可真实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丧失信心。耶稣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还说，因为凡从神圣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神察看人心，他也是允许我们有软弱小心的时候，因为他要借此让我们依靠他来增加以及坚固信心，让信心不断的成长强大起来。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对神的信心得以成长和壮大，用更大的信心去面对每一次的试炼，同样也以信心承载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丰盛的恩典。
好，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来一起唱回应诗歌《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黑夜里，我有清醒的注意，你的美好真心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无私地陪愿你，我用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见到你。在我一个生命，我应付赞美你，你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他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能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当我们在遇到苦难、遇到病痛、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在给我们的好，让我们能够加添信心，让我们来经过这样一些试炼和风暴以后，更加认识到我们主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允许这样一些自然灾害，无论是飓风、台风还是地震，在这世上就是要让世人所知道，人不是主宰，我们的神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也祈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所能面对，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面对一切的不平或一切的困难。如果在生活中间我们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祈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改正，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主的路上一路的奔向前。主啊，我们为世上所有的基督徒祷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地球其他的国家，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苦难和试炼的时候，祈求你看护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苦难中学的功课，能够更加的爱主、跟随主，让我们的主能够在世上掌权，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忍受那所有的待遇，静候静心的祷告，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基督徒都能够眼目中时时看向前方，主所给我们预备的，不要贪恋眼前，也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天上所为我们的预备，那才是永恒，那才是值得我们所追求的。以上祷告祈求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